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认识大使命。不知道你听了我们的课程之后，对大使命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尤其是从教会的视角。初代教会的门徒去完成大使命了，他们在践行耶稣的命令，但他们并非总在重复离开和走出去的过程。有的时候年轻的基督徒听到去的命令的时候，会把它当成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命令，这是一种相当肤浅的看法。一旦你去了之后，你就得留在当地。如果你总是不停地走出去，那么除了积累更多的飞行里程，见识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地方文化之外，你什么事也做不成。为了让去变得更有意义，你得留下很长一段时间，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也可能是余生。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是否应该作为教会职堂小组的一员，而搬去一个人们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或者，我是否应该加入建堂，或者帮助复兴附近教会的小组？又或者呢，我是否应该留在目前的教会敬拜、门训、传福音，同时支持其他人走出去呢？这三个选择都是很好的，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的身份以及神对你的呼召。当你决定是留守在目前的教会，还是前往另一个地方教会或者国际教会的时候，你可能会考虑很多因素。但是在今天，我会给你12个参考因素，让你自己去考虑你究竟是去还是留。第一个考虑因素，你搬离的目的。如果你正在考虑离开，那么你离开的目的是不是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比如说，你是因为不喜欢目前教会的一些事情而离开的吗？还是你离开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比如说，到其他地方开展福音事工。如果你要走出去，一定要有积极的理由。此外，你不应该因为成熟的基督徒会做什么而有负罪感或者错误理念而离开。消极的目的、错位的负罪感和错误的理想都没有办法支持你应对建堂或复兴其他教会的挑战。因着类似于这些的原因离开，可能对你以后参与教会的事工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第一个考虑因素就是你离开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思考这个因素的时候，我们期待你的离开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原因和目的。第二个考虑因素，事工的神学和理念。你考虑加入的教会或职堂小组是否相信神的话语并提供正确的教导呢？对于福音和教会的本质，他们的理解是否合乎圣经？事工的神学和理念关乎你未来在这间教会是否可以得到牧养和成长， 未来的教会生活如何，这值得你去考虑的。那这是第二个参考因素。第三个考虑因素就是福音布道。你要去的教会是否容许你把非信徒朋友带过来，从而让他们听到福音，并看到会众忠心地活出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教会出于各种原因考虑，他们不允许或者说不鼓励带新朋友去教会，他们不信任，也担心不安全。教会内部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圈子了，这个稳定的圈子不希望有新人的加入遭到冲击。这是第三个考虑因素，福音布道。第四个考虑因素就是属灵的牧养。作为基督徒，你想要有成长，这没有错。因此呢，你应该努力寻找一个能帮助你在属灵上成长的教会。你在目前的教会你里兴旺吗？你认为到了别的教会你还会一样兴旺吗？离开会对你或其他人造成属灵的伤害吗？你想一想，在飞机上的空乘人员是如何告诉你的？他们会让你自己先戴好氧气面罩，再帮你的同伴、帮你的孩子去戴好。同样的，你也应该先关心自己的属灵健康。在帮助别人之前，你自己要先有属灵的呼吸和成长。教会里有三类不同的人群：不快乐的人、过得还不错的人，以及快速成长的人。一般来说呢，不快乐的人不应该加入职堂或者复兴小组。现在坦白地说，教会的牧师常常面临的试探就是将这一类人拆派出去，但这么做并不明智。我们常常会觉得他在这间教会过得并不愉快，要不让他出去到其他的地方去牧养、去服侍，拆派他出去等等。这么做其实并不明智。如果你对目前的教会不满意，那么你最好还是待在那些了解你的人中间，他们可以帮助你找出导致你不快乐的原因。否则你可能会将你的不快乐带到需要你帮助的新教会里面。这是第一类在这间教会过得并不愉快的人。那如果你是属于第三类，就是你目前成长得非常迅速，你可能也想在目前的教会多待一段时间，因为你正在成长，所以不想停下你正在做的事。如果这种成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你也许可以找一位长老谈一谈，一起把去留的事情想清楚。最适合参与职堂或者说复兴计划的人，往往是中间这一类人，就是过得还不错的人，这毕竟是教会里的大部分人。如果你属于这类人，说明你做得还不错，你在成长，但很缓慢，没什么特别之处。你很稳定，会对新的事工很有帮助，而这份事工甚至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点点冲击，以至于激发你的渴慕之心，也激发你的热情。那第五个参考因素就是教会事工的性质，或者说教会事工的战略性质。这是不是一项你愿意为他倾注心力的重要事工，并且你也觉得自己能够做到？神是否赐给你一个职业机会，使你能够支持某个教会？那你有没有一个你想要传福音的群体？也就是说，教会的一些事工是不是你有恩赐参与，也愿意倾注心力去参与的事情？那第六个参考因素就是你在目前教会的事工。鉴于神已经赐给你事工，如果某个具体的事工离不开你，那么你要谨慎考虑离开的问题。如果你已将教导和门训的技巧运用自如，那么到了新建的教会中，也许更能游刃有余。如果你擅长快速建立人际关系，那么在新教会中也能做得很不错。如果你在建立关系要花很长时间，那么在搬家前 你要三思。假如在目前的教会里，你并不是侍奉的进输出者，比如说福音布道、门徒训练、劝勉人等等，你是侍奉的进输出者，你可以兼顾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么也没有理由相信你到了另一个教会就突然间能够做到这些。这是第六个参考因素。那么第七个参考因素呢，就是你想要专门的支持某一位牧师。也许你和某位弟兄或者和他的家人私交很不错，也许你发现自己在他的教导下有显著的成长，这些都是你前去支持他工作的好理由。而对于那个教会的领袖和其他人来说，你也许带给他们莫大的鼓励，也就是说你的出现可以给他人带去帮助和鼓励。第八个参考因素就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地理位置，就是你的地点、你的住所。你目前的居住地、你教会的聚会点和大部分教会的弟兄姐妹居住地有多远呢？这是否便于你定期聚会、参与服事，并且更多的融入其他成员的生活呢？你居住的地方对于你在邻居或者同事中传福音有何影响？如果你住得很远，你是否会被委任在驻地附近建立或者推进一个良好的事工？如果你住的离现在的教会很近，我可能会劝你不要参与职堂项目，除非你愿意搬到新的职堂教会的所在地。也就是说呢，第八个参考因素，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住所也是一个参考因素。第九个参考因素就是人生阶段。你的人生阶段是一个合理的考虑因素吗？你是单身吗？你是想找一位在神学和实践上与你对基督徒生活的理解一致的配偶吗？如果你是一位父亲，那么未来的教会是否有利于你门训妻子和孩子们？我们的人生阶段也要去考虑。这是第九个考虑因素。那接下来第十个参考因素就是你的财务状况。再强调一次，你要考虑能否负担目前的生活状况或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状况，这是完全合理的。比方说，你付得起房租吗？你负担得起孩子的教育经费吗？你负担得起其他生活的开支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指出，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当然呢，另一方面，你是否考虑过，你真的需要你认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吗？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财务状况也是我们的考虑因素。我是否要离开这里，我还是要留在这里？那第十一个参考因素就是你与他人的关系状况。你应该在你的人际关系良好的时候离开一个地方，而不是糟糕的时候离开。你不应该为了避免处理棘手的人际关系问题而离开，这会训练我们更成熟和理智，这会训练我们有更成熟和智慧的决定。我们是愿意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逃避问题，因为我们很可能会在新的地方也会遇到问题，我们总不能一直在逃避，对吧？那这第十一个参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第十二个参考因素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祷告。我们非常熟悉，你认为神是希望你去别的教会呢，还是留在目前的教会呢？我们有没有向神祷告？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往往不止一个好的选择，所以我们要祷告，当然也感谢神赐予我们这样的自由。搬家可能开销非常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走出去。对于那些听从耶稣的命令走出去的圣徒们，他们大多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非你是住在耶路撒冷， 否则的话，你应该赞美神，因为有人肯付代价把福音带到你的国家，带到你的城市，带到你的家里，引导你归信，对不对？福音怎么样传到我们的耳中，是因为有人付了代价。这一课的重点是在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应该离开自己现在的教会吗？是的，有些人应该去帮助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教会，有些人应该去职堂，有些人应该去海外宣教，还有些人应该留在教会当中。当然，人总得留在某个特定的教会，才能让教会维持下去。任何教会都离不开一致的牧者们、门训和长久的友谊。但事实上，留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往往是件反文化的事情。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鉴于现在城市生活的特点，就是职业或者教育的种种变化，因此对于有些人来说，最激进的做法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上数十年。无论你在做什么，都不要贸然做出这类决定，不要独自的做决定，要先祷告寻求，同了解你的朋友去交流，并至少同一位了解你的长老或者牧师去交流。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思考，你究竟是去还是留？你究竟是去到其他地方，去到其他教会，还是留在目前的教会呢？神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但是我们的思考过程可以凸显我们是否真的在遵守神的命令。愿神带领你，让你在一间具体的教会里去践行大使命。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在认识大使命的第九讲，我们要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你究竟是离开这间教会呢，还是留下来，留在这间教会，继续的参与到这一间教会的事工当中。当然呢，他给了12个参考因素，那我们从这12个参考因素当中，有没有一些收获跟得着呢？
我觉得他这个讲了12个因素啊，实际上我想可能很多人在听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对一些没有参与服事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仍然会觉得这12条好像跟自己关系不是特别大，唯有这个第11条，你跟他人的关系状况，这个呢可能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这在教会里面是通常会发生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我在这间教会好像是发生了一些问题，或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想离开，这时候就开始纠结于我是离开还是留下。
对对对，
当时我看这12点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就是说其实换教会还需要有这么多的一个考虑的因素。虽然我以前也是换过不同的教会，但是就刚才正如唐曼他所说的，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跟教会的同工或者弟兄姊妹有一些在关系上的问题，比如说受到一些伤害，就很容易去换教会，可能这是最多的理由吧。
对，当然呢，这个现状呢，我们也要接受，就是刚才唐曼和思雨都提到的换教会，比方说你与他人的关系状况出了问题，所以你换教会。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给的鼓励是，你应该在你人际关系良好的时候离开一个地方。
嗯，
而不是在糟糕的时候离开。
是，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发生了这个关系上的一些矛盾纠纷，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这个换教会才发生。
换教会是可以，就是你换教会是因为你处理好了关系，还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我选择了逃避？它其实还是不一样。
对，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我所看到的是
逃避。
对，我不处理，我不面对，我觉得我离开就好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
对。其实呢，他给了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决定，就是。我呢要离开这间教会，去到另外一间教会聚会，或者呢我就继续留下来在当前的这间教会继续的聚会。那么我考虑离开还是考虑留下来，我的考虑的参考因素究竟是哪些？他给了这些因素给我们去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考虑问题都非常单一，就是我喜欢我留下来，或者仅仅是因为我住得近，或者我住得远，或者我换了工作等等，就是非常单一。他给了很多的参考因素之后，会让你的决定更加的成熟和理智。
其实坦白说，我自己就是虽然换了有不同的教会，但是当我在反思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在这个换教会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第一次换教会的时候，我确实是因为在人际关系当中受到伤害了，我不想去面对，那所以我就离开了。但是当我第二次在转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是想到在属灵上能够得到更多的牧养。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在选教会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有一些变化吧。
对，所以你如果再换教会的话，是因为一些属灵上的需要。
对，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方面的思考。
对，我对于这个第十一条，就是跟他人的关系状况，我会想到有一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于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原则是不是也适合大多数人，就是有一种事工的关系。你比如说两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是做服事的，或者甚至都是非常重要的同工，但是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分歧，那这些分歧呢有可能是因为双方的神学观点、教义的上的一些观念的一些不一样，
对，
或者说甚至是对于这个教会的一些决策啊，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两个人的一些言行举止，就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所造成的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然后这种严重甚至会发展到就是两个人去做同工都会带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这种撕扯。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也会面对一个留下还是离开的一个问题，
对，
一个选择出来了。那我就记得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个讲道，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这个叔侄俩他们在面对这个分歧矛盾争议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个方式就是
分开。
对，分开。而且亚伯拉罕是这么做的，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则呢其实可以应用在这样子一个时候，比如说两个人的分歧太大了，那我们都是为着教会的发展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目的呢，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去商讨，到底是你留下还是我离开。然后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个人走，另外一个人留下，这是经过了两个人的商讨，或者说是如果是同工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同工会甚至可以拿到这个台面上来去讨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我认为呢，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你都要面对，就是我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才能够走。那其实这个时候可能你是没办法去解决的，因为两个人的分歧这个意见在这个暂时的时候或者这一段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达成协调，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我们也不必要把这个关系搞得非常的僵，好像 两个人像仇人一样的，没必要。那我们既然是看见不一样，观点不同，我们其实可以选择，要么我离开，要么你离开。
嗯，互相尊重，但是很难在彼此的一起在同一间教会，去服侍，去同工啊，这个也能够理解吧。那除了这第十一点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多之外，还有其他方面有没有补充？比如说财务状况、人生阶段、地理位置等等，这些也是一些考虑的因素。
对，我想就是第八点吧，地理位置。可能有些教会他们就是堂点了，就是离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远，所以多多少少也会考虑到通勤时间，比如说花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去到教会，那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换一个相对比较近的教会？
嗯，对。
这个问题呢，我曾经是被别人质疑过的。
嗯，
比如说我小区里面有一些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星期天早晨大家都去教会嘛，然后在那个车站上碰面了，我的小区的这些弟兄姐妹就会问我说，你的教会在哪里啊？一听你教会这么远啊，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个近的教会啊？其实对我来讲，当你已经是委身于你的教会，你觉得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一定的服侍的方向，或者是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这样的位置的时候，地理环境的位置再远，那都已经是非常非常次要的了。
他这里面讲的呢，意思是说它是一个衡量因素，但并不是说是唯一的衡量因素。
嗯，
有的人确实因为全家人的搬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孩子的读书、自己的工作都离现在的教会比较远，他虽然可以来聚会，但是他一周只能来一次聚会的话，周间的小组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疏远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长远的考虑，可能他要找一个相对比较近一点的教会，
是
委身进去参与服事，它是一个考虑因素，但不是说是唯一的考虑因素。
对，对我来讲，应该是选择离开还是留下，这个是综合考虑。
对，就是综合的。
嗯，是的。那最后这里说到呢，有些人他该出去，有些人该留下来。那我看到的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帮助那些就是有困难挣扎的教会哈。其实我们前几堂课也有讨论过，但是呢也有些呢他们确实是蒙神呼召，他们去到海外，他们去到更远的地方，那这些呢我们也应该祝福的。
对对，是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们一起来思考，我究竟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盼望我们带着大使命的视角和思维去思考我们当前的教会生活。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没有什么权势，我们没有什么地位，可说